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හ්ම්. 大家 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来学习佛陀的禅法，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因缘。如果大家知道在苦海的轮船里这样的因缘是多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就会感到特别的珍惜。这个因缘，如果我们单单在这一世看起来，有些人还觉得还来得不太难，好像我们要参加可以参加，要听闻可以听闻。可是如果大家看轮回，无始以来的轮转，生生世世的轮转，你们就会知道遇到佛的出现是多么的艰难，遇到佛法的注视是多么的艰难。那现在我们都遇到了，真的是很宝贵的机会，真的。听起来那些修道观过去世的人好像军事内还不错，好像有些人还报告遇到好多尊佛，看起来还不错。那是一个波罗蜜已经很雄厚的人才有的处境，通常能够修到那个阶段，波罗蜜也都不错。但是对于大多数苦海里面的众生，这样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稀有的，非常非常稀有的。如果再看得更久，看一千世，看一万世，那你就会知道，其实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稀有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稀有的。稀有到什么程度呢？稀有到很难以想象，好像漫长的黑夜，有多少次你躺在黑夜，你可能一个大石头上对着天空瞭望的时候，有几何你能够看到那个流星闪过，一闪过，一闪就消失，就像那么样的稀有。那因为有佛出现在世间，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今天我也不是出家人，你们也不会是佛教徒。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为什么要在开营 一开始就提醒大家这一点呢？其实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已经在还没有在讲怎么看呼吸或怎么修某一个业处以前，必须要告诉大家最重要的禅修指示，因为最重要的禅修指示实在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那个珍惜的心。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机会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就会珍惜。如果我们懂得珍惜，知道这一刹那是多么的珍贵，错过这一刹那，看起来好像又有下一个刹那。但是如果我们在没有法的体证之前就死去了，你不知道来世还有没有，还找不到，能不能找到这么样的一个刹那能够专注在法。我们之所以需要来修行，是因为我们需要了知自然界的法则。众生就是因为不了知自然界的法则，所以他们想得到快乐，却给自己种下苦因；他们想要离苦，却在累积苦的因；想要离苦，却抱着苦不放。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不是大家要的，恶人不是他要恶的，他不知道恶带给他苦。做错事的人，只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错，不知道这个错事会带给自己伤害，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知道，他们就懂得如何自爱。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来发现自然界的法则。那我们很幸运，我们不需要像我们的菩萨那么艰苦的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发现。因为佛陀发现了，佛陀证实了，他印证了。那佛陀印证了，他把印证的方法，证实自然界法则的方法，很有系统的，很善巧的，很有次第的流传下来给我们，那我们才有今天，才有一个系统化有次第的修法。也因为有八奥禅师一个非常单纯老实的修行人，当很多知名的大师都认为许多修法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许多的法已经在这个时代不可能证实的时候，这个老实单纯的修行人，他带着个单纯的信心，佛陀教的法是给弟子证实的，不是给弟子研究，而是要去证实去实践的。所以他老老实实的去做一场试验，把那些修法全都拿来实践，来试验。你不是你说不可能的这种方式态度不客观，也不科学。 要说可能也要是，要说不可能也要是。那他试了，然后他告诉大家，佛陀的教法是可能的，是可以实践的，是可以成就的。那么因为他带来其他的许许多多的弟子都一而再的跟着那个步伐，也印证了佛陀的教法，我们才有今天。这个机会来的不容易，多少年我们在寻找，多少个生生世世我们在寻找，我们遇到佛陀的教法，我们遇到法号禅师，真的是很幸福很幸运的。我们要珍惜，这个珍惜的心就是修禅的一个重要的资粮。简单，珍惜，珍惜生命里面的机会，不要总在机会失去的时候去追悔，要在机会当下，机会在当下显现的时候好好的把握它，这就是第一道修禅之事。第二，记得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跟佛陀的目的符合吗？佛陀是为何出现在世间的？我们是为何来学佛的？符合吗？如果不符合，我们问问自己，符合好不好？如果符合很好，那我们就让我们的目的跟佛陀的目的符合，应该要符合。佛陀成佛是因为世间有苦，他不是为了佛的光辉，不是为了等待大家的礼拜而成佛的，不是为了什么光荣而走那么艰苦的菩萨道的。如果是为了光辉光荣受那么多的苦难，那是世界上最笨的事，因为那太苦了。他走的菩萨道，那种代价是不可思议的，是一般的人是无可想象的，那种磨难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因为世间有苦，因为看到世间的真相，因为看到苦，看到自己生命的苦，看到苦，他有了强大的出离心。因为看到众生的苦，大家受的苦，他有了强大的悲心悲怨，要令众生离苦。因为看到快乐的希望，因为知道也相信世间有清净的快乐，不需要逃避不需要害怕的快乐。世间的娱乐是我们要担心的，因为现在享受娱乐，那个业未来要受苦，烦恼的乐，贪心的乐，不清净的乐，快乐未来要受苦，要付出代价的，要苦的，执着的快乐要苦的。但是有一种清净的快乐是好的，导向光明的，因是好，果也是好的。因为这个希望能够离苦得乐的希望，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希望，他走了那么艰苦的菩萨道成佛了。那他要传法也是看到这个希望，众生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法义。所以我们的目的 是不是离苦得乐呢？我们真的不要快乐吗？我们真的爱苦吗？不会的，一切众生都不愿意苦，都要找到快乐。那让我们的目的跟佛陀的目的相符合，记得我们是来寻找清净的快乐，来放下苦，要消除苦，要超越苦。那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目的是要离苦，我们就不会在修行的过程中培养苦因，我们也不会用苦因来修行。我们知道苦因都是贪嗔痴，因为有贪嗔痴种种烦恼妒忌忧伤恐惧吝啬傲慢自我自卑，什么自尊什么自卑都是苦因。那我们不会用这些苦因来修行，也不会以这些苦因为修行的动力，我们是要放下苦因的。所以一开始就要认清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在修行的过程中用苦因来奋斗，用贪心来奋斗，用竞争的心我慢心来奋斗。如果我们用苦因来修行，只有越修越苦，生活上找不到快乐。佛法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是真实的，是会在当下带来好的，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的。一个简单的放下，一个简单的慈悲，一个简单的正念，一个简单的智慧，就会让我们当下的心亮起来。这个结果是不需要等到未来世才看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修行中增加了痛苦，自己在给自己苦，增加了苦因，那我们要小心，我们再这样下去只有更苦。从世间的追求走到佛法的追求，追求本身只是一个名词，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那个所谓的追求的心有着贪爱和执取，那它也一样是执取。对世间的执取也是苦，对法的执取也是苦。要得到什么样的境界，追求什么样的境界，那也是苦。那也是苦因。那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动力来修法呢？在巴利文分得很清楚，真要修法的动力，可以以悲心也好，以怨心也好，当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时候，是那个真的，中文翻译成欲，当然这个欲常常因为它有很多的意思，常常跟污染的欲也卷在一起。无奈我们中文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字眼，我们还是用回欲，但是它是真的清净的。你要就像从要想从这里走到那里也有真的，想说话也有真的，想要吃饭也有真的，可是想要害人也有真的，可是不一样。欲本身没有善和恶，当它跟善心连贯在一起它就善，跟不善心连贯在一起，跟不善的心所连贯在一起，那它就是 他就扮演不善的角色。那么呢，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不好的欲是指什么欲呢？贪欲，就是那个真的伴随着罗巴贪。那么这个贪带我们苦，让我们修行越修离法越远。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是用真的还是用罗巴呢？最清楚的方法当然是当下关照自己的心，看着那个心是心所，那当然是最清楚的，最肯定的。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初学者还没有能力这么做的时候，怎么办呢？那看看自己的结果吧。如果这个修行让你苦了，如果这个追求让你挣扎了，如果修行让你修得好不快乐，那你要留意是不是自己贪求比较，看听到人家报告好自己苦恼，是不是这样的心害了自己。那以后告诉自己暂时不要这样子求，先放下，连禅修的心也放下，所以才会有一道禅修指示叫大家放空，什么都不要做。一旦你能够什么都不要做，暂时也不要想什么要得到什么要怎么看呼吸，然后你按耐得住，也不是按耐就是放空，不要说压制，然后等到自己有很沉着的时候，也不贪求也不急着要得到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师父允许你努力的时候你才努力，师父不允许你修，不允许你努力也不要努力，就静静的接受指示，不急着冲啊。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你在努力的时候，那个努力不会给你带来伤害。可是如果不能控制的努力，一定要冲，师父叫你不要打坐了去休息，你还是不肯去休息要冲啊，那种心就是有着控制不了的贪欲。真正无挂碍的心，洒脱的心，清净的心，它能够来什么接什么，教你修你就修，教你放你也放。在缅甸禅师们甚至随时叫弟子们去做工就做工，你要去修禅，他说现在你去钢砖那边估计要建了，人手不够去帮个忙吧。那么呢，缅甸人的态度是不管当时多么想打坐，修得多么的好，师父教到一句什么都放下，马上就去钢砖。那钢砖工作完毕了，流到满身大汗了，然后呢回到来换个衣服洗个澡，然后又开始打坐，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埋怨。可是他们的修行却是很有奋斗力的，很有动力的，很用心的。但是呢教到停的时候呢，他也毫无挂碍，全心全意去做，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也回得快，也没有去想了，拿起放下是那么的敏捷，来什么借什么，每一个都借的以最清净心最美好的心去借每一个当下。这样的心，这样的动力，这样的欲，不要害怕，那是清净的，它不会带来副作用，不会给自己带来苦。那是直取的欲，粘着的欲，僵硬的欲，不灵巧的欲，拿起不能放下的欲，和那个常常都跟着贪一起来。所以这样的欲，这样的贪欲，贪加欲，都会给我们带来苦的。如果我们用错误的心态去修行，越努力越苦，越努力离法越远，那不是四正勤，那是非正勤。所以 这是禅修技巧。记得我们的目的，我们是来灭苦的。记得我们的目的，灭苦就要灭苦因。记得我们的目的，要灭苦因，就是要以清净心来修行，以清净的出发点来修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已经一批人在用功，也有一批人就走了。这个东西师父一开始也都有提醒，所以记得的修行就学得很快乐的离开了。不记得的到了最后几天再由师父提醒，那当然也因为再提醒他记得了，他也快乐的离开了。但是一开始就记得的，他没有做非正经，他很安心的，好好的，每一个努力都做得有效率，每一个奋斗，每一个精进都是有作用的，都是有效力的，他累积了美好的功德离开了。到了最后好几天还等待师父重复提醒第一天的功课，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觉得很重要的，不觉得那是重要的禅修指示，一直在想我要怎么看禅相，怎么得到禅相。结果呢也是苦了好一阵子才跳出来，还好我相信大部分几乎全部大部分都跳出来了，至少短暂的跳出来也好，至少离开的时候也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有点可惜，为什么要自己掉进洞里面，然后起来才知道，哎呀，你早知如此，我不应该掉进洞，以后我不会掉进这个洞里面。为什么不要在一开始师父说前面有洞，不要掉进这个洞，而回避，而继续走更远的路呢？所以一开始就把指示，禅修指示听清楚的人，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会感到欢喜，因为他已经做出最有效率的努力，没有走冤枉路。但是没有记得，不知道重要的禅师指示为重要，他也离开了，但是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只能够等到下一次的机会再来学习，好好的吧。那现在你们刚开始，师父给你们这个指示，这个重要的禅修指示，不要急着打坐，先把这个心态调好调正，告诉自己我要用清净心来修行，我不要用苦因来修行。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们用苦因来修行，其实那是心魔，那心有心魔也很容易招惹一些麻烦的。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你心清净，很多麻烦不会找上你。如果你做的是正精进，就算是麻烦要找上你，考验要找上你，因为心很亮，麻烦进不来。所以拿出一个对的出发点，这是第一步，一个是重要的指示，记得吗？第一个是珍惜，第二是记得自己的目的，要以清净心来修行，让我们的目的与佛陀的目的相应。接着就是单纯。很多人也在离开的时候跟我说，师父，我非常的高兴， 我学了好多好多东西，在这六七天里面，我在跟师父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当然我庆幸，我也随喜，谢谢你真的认真的学，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但是记得要做你所学的好多好多的东西的主人，不要做你所学的好多好多东西的奴隶。怎么样是主人，怎么样是奴隶？拿得起放得下的是主人，拿得起放不下的是奴隶。什么学问也好，什么法也好，心里有挂碍，直取，把那些概念当成一个束缚自己心的另一个东西，那就成了苦因。法不会是苦因，我们的直取是苦因。结果又背了一些新的概念走出去。差别在哪里呢？背了新的概念走出去，成为思想的奴隶的人，你看他学得怎么样？他开始懂了，我的师父教的比较好，你的师父教的不好，这个师父教的比较好，那个师父教的比较不好。我懂了法，我修的法是比较殊胜，当然真的也是有的，但是呢，你瞧不起比较不殊胜的法，结果呢，在法上辩论的时候，辩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啊，那样那个时候呢，法就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成了奴隶，为了法而伤人，为了法而伤害自己，不是法的错，是自己的错。或者为了法而去批判，一批判日夜起了烦恼，那也错了。当然学的很多很多是好的，如果我们是主人，我们的心始终保持单纯。可是如果我们是奴隶，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以前没学法，做决定想东西还单纯，想要善待人家就善待人家，现在学了法，还没有善待人家之前就想了一大堆，理论一大堆，善心都变得不单纯去了，那就成了法的奴隶。法没有要奴役我们，但是呢，我们自己的执取让我们自己被捆绑了。就像佛陀所说的，抓蛇抓蛇尾，那让舌头反过来咬自己。学法学错就像抓蛇抓蛇尾一样，这点要记得。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怎么样的要学法才先学，就是学得好，学了要放得下。这个放得下不是说我不要来打坐，我最放得下，那是无知，那是不知道什么是珍贵的。可是学法抱着的执取，这个是另一种比较高层次的错过失。低层次的人还没有高层次的过失，好像好清高，可是他们犯的是低层次的过失，不想学法的过失，不想了解自然界法则的过失，无明的过失，所以他没有机会接受高层次的考验。但是当你到比较高层次，你来学法，学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就可能犯上高层次的过失。如果我们要学法学得有效率，一开始就要在心地上用对。任何一个刹那，我们的心堕入苦因，堕入不清净心、不善心，那就是在增加苦因。只要我们一直在真实法上， 在我们的心地上下功夫，那一路上怎么学都不会学错的，这点要掌握好。所以学得好的，他会在离开的时候，他跟师父说，啊，师父很高兴这次听了这些法过后，啊，我的心放下了，好多好多的挂碍都没有了，好多好多看不开的事我都看开了，我放下了。那是更让师父随喜的成就。对，你是学了很多，但是这个很多没有让你的心复杂起来，这个很多让你的心单纯起来，因为你是这些很多很多的法的主人。因为不管学的多么多，你知道当下的心放开，当下的心清净是最宝贵的实践，那你就学对了。这个法让你快乐起来了，心亮起来了，有力量起来了，当下更有承担力起来了。怎么承担力？承担生命里面的好东西，也承担生命里面的坏东西。当然讲好坏还是从我们的概念上来讲，因为每一个人还有这个好坏的概念。从究竟来讲，一切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但是仍然有善恶，没有善恶概念那是错误的。虽然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空的，但是呢，善业还是善业，恶业还是恶业，这方面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有谁听不明白，没关系，放掉它，等你修道去体证的时候，你就会这些两无挂碍了。说他无常苦，我说他空也对，但是在这个空里面，无常苦我之中，善恶不乱。在文字上理解，你就会说空啊，空就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善也没有恶，不是善法，不是恶法，那是唯作，那是阿罗汉的境界。只要还没有到阿罗汉辟支佛佛的境界，那么也逃不了一善一念。每个心念里面，它不是善，它有恶，就是恶念。如果是造业的心，果报心另外说，唯作的心无记的，那另外说的。所以每一个造业的心都有善和恶，不是善他就掉入不善，不醒觉他就掉入混沌，那么就痴心。不是静静坐着，我没有造恶我就没有恶，坐在那边发呆心顿顿的，那也是不善心，痴心。从他带来的果报来说，我们就知道他是不善，虽然这个不善没有明显的伤害到别人，但是是不善。所以回到来，我们如果每一个时刻让自己的心清明，安住在善的状态，那我们学法就不会学错，再多的法也不会让我们混乱，因为最终最根本的还是当下这一刹那。记得我们是来放下的，不是来背负新的负担的。心倾向于单纯，不要贪求什么多多的禅修技巧，最珍贵的禅修技巧还是单纯的技巧。最初我交禅的时候，06年，很多的招数，有很多很多的善巧去应付种种种种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到，那还是有点苦命。 如果能够让大家的心单纯起来，那很多很多的复杂都不需要。但这不会让我们笨笨，因为当我们真的能够用单纯的力量看清生命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的单纯能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领域，很多很多的层面依然单纯。啊，这个就是看到的智慧的力量，思考的智慧，思索成慧，金达玛雅般若，它可以越演变越复杂。我们在这里也会学一些思考的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灭苦的，就是要朝往巴瓦那玛雅般若禅所成慧，简称禅慧，看到的力量。看到才会单纯，一大堆的推理，一大堆的思想也好，也是好的，但是呢放不下就不单纯，放得下那就可以单纯。那要真正放得下那些复杂性，一定要走向看到，一定要走向无挂碍。所以这就是一个禅修的技巧，要记得单纯，不要把自己的心弄得复杂，不要以为复杂就是聪明，再聪明的思考它永远只是思考的领域，它没有办法超越思考的境界，再聪明的思考都无法了生脱死，因为那是思索成慧。只有超越思考的智慧，朝往禅所成慧，看到才能够打破很多思考上的矛盾，很多思想上的矛盾，我们研究佛学，很多学者的矛盾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矛盾只因看不到，看到就没有矛盾。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低层次的聪明，我们要走向高层次的智慧。很简单，用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做决策的时候，思考的智慧会想很多很多，会讲很多很多的理由，很多很多的理论，还做不了决定。看到的智慧是一刹那，只要因缘摆在面前，只要因缘都在掌握之中，都看清楚了，那么做决定是一刹那的事，不需要想多多的。但是却也有能力做出千言万语的解释，那就是看到的智慧的本领。它有当下当机立断的单纯，却也有千言万语逻辑分析的那个才干跟能力，两无挂碍，那是看到的智慧，不会很复杂，很单纯。所以看到的智慧是很有实用性的，思考的智慧其实有很大的极限，这是要记得，让我们的心倾向单纯，单纯不会让自己笨笨，绝对不会，这点信心希望大家有。所以珍惜，记得自己的目的，然后让心倾向于单纯，然后下一步就是在做这个修行的时候要有一点因果自见的。如果没有因果之见，我们常常就会做出本末倒置的事。我们要心清净， 我们做出污染的事，或者是我们在果上强求，在那边想我的禅相怎么还没出现，在想怎么取巧让禅相出现，而不是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修行的因很简单，当时定力升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长时间快乐的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那定力慢慢就增长起来。如果能够从复杂走向单纯，那定力就增长起来，不难。我们要在因上做对，不要担心那个果几时成熟，而让它自己成熟，那就对。但是呢，如果我们因果之见不清楚，没有发挥因果的智慧在修行上，我们本末倒置，因不做去追那个果，看到一点点的光就去追，你一追当下已经违背了修定的原理，就是我要单纯的长时间拉长那个时间，快乐的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因为你离开了稳定的目标，或者以不稳定的目标为目标，禅相还没成熟就去追去寻找，而不是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让那个结果找你，所以就很苦命。要结果的要不到，这是苦命。好命的人在因上下功夫让结果自己找上门，那个叫好命人，好命的修行人。所以没有因果之见的修行是很苦命的，有因果之见的修行自然就会好命，因为你会为自己做出最有效率的奋斗。下一道知识，修行不要给自己做裁判，一直在判断我进步了吗？我没进步，一直到你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进步。很少人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进步，很多人都是听说什么禅相什么光明，然后就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进步。所以不要判断，没有走过这条路的人，他很难知道怎么样叫做进步的，常常产生错觉。这种情形就好像我常常给的比喻，你从这个山头走向另一个山头，更高的山头，常常你都要走下坡，走到谷底，再从谷底再往上爬。也有一些时候你走到一个悬崖边，那悬崖边是绝对不可能，你没有种种的工具你下不了，而且绝对没有可能再走上前一步，那么后退后退绕个圈子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地。但是大多数的人他未必会懂，他未必会懂，他未必看得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给的比喻是蛮明显的，每个人都会懂，但是禅修上就不是每个人会懂。有些时候有一些进步看起来好像退步的，所以如果你给自己判断的话，那你认为那是退步，那你就本来已经做对了的方法你就停掉了，那怎么会达到目的地呢？下杠下一下，哎，不对不对，我越来越低，好像那个山越来越高，那不对，又再跑回来，不能一鼓作气的经过那个谷底往上爬，那永远不能够抵达更高的山。进步不进步，让师父来说，你们不要说，你们用功就好。 修行的态度是，师父给指示，我自行。自行的指示，有什么现象，我报告。然后拿到什么指示，又去自行。有什么现象，如实的报告。这才对。坦率。老实。有些人说，我没有什么进步，我不来报告。那他忘了不知道报告的用意何在，报告不是来得到师父的赞赏的，报告就是在没有进步的时候更加要报告。其实得失心都是苦，要有那种心，平常心，坦然的心。修行今天怎么样了？没关系，我做我的功课。只求做得对，只求做得好，只求在因上做对，不是来得到，要得到什么果来报告，那错用了报告的意思。也错用了师父的存在。记得这些心态，每一样都不要错，每一样都要对。如果任何一个心态错了，你会发现到你又卡了，卡得好冤枉，做出很没有效率的努力，好冤枉。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就讲清楚了的，记得记在心里，也不是很难，也不用想太多。任何时刻当下的心一处差错了，你听过这个叫做差错，那马上把它放掉，不要再错下去，那就 OK。 要改正态度是一刹那的事，也许下一刹那错，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一刹那你想起了，你记起了，这一刹那对，那就 OK 了。不要等到十二天后说啊好可惜，终于十二天了，我知道什么叫对的态度，那就可惜了一点。当然那也是一种成就，也是值得赞叹，也是好，也是勇敢，但是就可惜了一点，错过了一些宝贵的光阴，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努力，可惜了一点。修行一路上的艰苦是数不尽的，磨练也是很多的，所以不需要给自己找苦的。好，下一道指示。很抱歉，刚才先用一些比较严肃的方法，来给大家讲解修行的态度，目的只是要大家记得。因为大家如果不认真，不知道这个很重要，那不记得，那结果就错得很可惜。但是呢，修行真正的行，下一道指示就是不要过度的严肃，这个是你又要记得知识，你又要认真，但是呢，你又不能够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或者是太过度的苛刻或严肃。为什么呢？那这个自己要拿捏，因为禅定的静音就是喜悦 PT， 这个 PT 喜悦常常也伴随着乐受而来。Sukha Vedana， 乐受。啊，这两者对于我们的定非常有帮助，非常重要，特别是初禅。虽然最后到了三禅四禅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些放掉。但是初初要得到定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喜悦的心，需要有乐受。 暂时不要分辨这两者的差别，等到更深一层的时候，得了初禅观初禅知的时候，我们再来分辨。简单讲就是喜悦快乐啊，这样就好。那样的心能够让我们的心很能够贴着目标。怎么贴？是什么在贴？喜悦的心让我们心很容易对目标感兴趣，会继续的探索，继续的朝往那个目标。快乐的感受让我们容易贴着目标，享受目标，而这个享受是清净的享受，不是不清净的享受，是不会带来苦果的享受。这种享受不要害怕，这种享受因为有喜悦有快乐，得到很多的定力，反而更容易看清生命的苦相。一个苦苦的心，很苦的心，不是嗔心，嗔心是不会开发智慧的，是不能够如实的看清生命的真相的，是不能够看到真正的行苦的。反而是喜悦的心更能够看清苦，而看清苦的心更能够有喜悦和快乐。所以佛陀要我们看苦，不是要我们苦，而是要我们看苦找到快乐。这个是自然界的一种奥妙，这个你们可以亲自去证实。我们不是来找苦的，我们是要寻找快乐的。但是我们寻找快乐的方式是要看清楚苦，你这个正见要有。如果没有这个正见的话，那有就像有些修禅者，他不允许自己快乐，他说佛陀说生命都是苦的，他不允许自己快乐，那他就一直都修不上。好像很有智慧，那是装出来的。有智慧的心怎么能够不快乐？怎么会那么苦呢？所以要允许自己快乐，才有可能修行的。这点要懂，心态一拿错了，有任何一个心态拿错，都卡着自己，好冤枉的。好，我们要喜悦，要允许自己快乐，要倾向于喜悦，要享受这个修行，要喜欢这个修行，但是不执取。你看他的拿捏就在这里。大多数人的喜欢都是贪，大多数时候我们喜欢都贪，可是现在我们要喜欢但不贪，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下的功夫了。这就是我们要去慢慢的去拿捏，确保自己掌握。一旦你掌握到这一点，能够分辨什么是贪的快乐，什么是清净的快乐，过后接下来的修行就很好很好办了，很容易了。因为你就在意每一个当下的努力都是正精进的时候，其实进步并不是那么艰难。大多数的人的修行艰难，很难进步，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正精进，跑一步退两步，或者是跑两步退一步，一切都耽误。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正精进，并没有这么难。所以心态先拿对，我们才有可能正精进，不是一般的，不是普通的禅修技巧。最重要的技巧在心法，心法对，那么很多的技巧都是末世。就是说你没有刻意去做什么，可是对了，很单纯的努力都会产生很有力量的效果。会给自己的一点时间，让自己问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的心态准备好了吗？我的心法准备好了吗？我愿意用对的心法去修行吗？好，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愿意，有了这个准备，那很好，可以开始。那下一道指示就是我们在做一场试验的时候，坦白说这是一场试验，因为 为什么我称它为一场试验？因为我们在教导大家这个禅法的时候，没有要你相信什么。你可以保留，你可以相信一半，你可以相信一部分。因为我们在引导的是要引导大家从相信走向知道，因为相信的信心不如知道的信心。佛陀要我们学法，也是要我们知道法。所以在第一部经里，《转法论经》，佛陀就说了：“雅他不达娘的达三藏，如实自见。”真相是如何就是如何，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只要不否决你不知道的东西，不要乱乱去怀疑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可以保留，但是如果你乱乱怀疑，那就阻碍了现在的努力，现在用功。因为做试验的时候呢，你要全心全意，如果不全心全意，你在做试验的时候，那个过程就做不对。三心两意的怎么会对？怎么会有力量？不需要盲从，不需要盲信，但是我们要有一种科学家的诚意。虽然答案还不清楚，但是做的时候全心全意。做一场试验，如果全心全意，那种信心就够了，一种全心全意的信心就够了。也不是做了过后快快的要看结果如何，先把它做到一个段落，做对来。如果还没做对，方法没做对，就看结果，那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方法做对的话，不管禅定来了没有，到了没有，但是肯定不会没有结果的。那个结果就是心有力量起来，心亮起来，心清净起来，这是不可能没有的结果，一定有的结果，除非你做不对。很简单，这一刹那刹那，你的心完全专注在呼吸的时候，怎么会有烦恼呢？如果烦恼来你不黏着它，你马上又投入呼吸，那个烦恼怎么会缠着不走呢？那么如果我们一刹那又一刹那，只做一刹那的修行，这一刹那又这一刹那安坐在呼吸，时间一久，心怎能不清净呢？怎么还有一大堆的过去跟未来的挣扎呢？那么继续走下去，一路走下去，到后来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出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心的清净。再高的圣道的提升，圣果的提升，再进一步就是了生脱死。那不讲了生脱死，先讲这一刹那如何让这一刹那的心好起来，亮起来，清净起来，有力量起来，快乐起来。好，那么要怎么做到？我们明白了对这个修行的态度，就会明白了。那接下来就让自己能够快乐，从复杂的快乐走向单纯的快乐。越高的众生，他的快乐是越单纯的。梵天界的众生快乐是好过欲界天的天神的快乐的，更单纯，更清净，更不需要忙碌，更不需要奔波，更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就是快乐。所以我们在修禅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的心倾向于单纯的快乐。也许开始的时候要引发自己的喜悦，还可以想想啊，我这么久以来有所悟戒多好，我做了好好的布施，我帮了很多人啊，想起来好。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东西来喜悦的，不可能没有。至少你现在想要帮助自己，这个美德也可以想起啊，至少我会想要帮助自己，世间的多少众生会要想帮助自己，我想要帮助自己啊，我有诚意，我有真心， 这就是诸佛让我们升起喜悦的因素了。啊，但是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卷入善念头的喜悦。慢慢让自己的心倾向于更单纯的喜悦。开始我们要听法，听多多很高兴，记多多很高兴，这也是对的。慢慢我们走向喜欢讨论佛法，也觉得很高兴，这也是对的。然后慢慢走向寂静的欢喜，不跟人家说话，我自己一个人静静，那也是快乐的，那就更靠近禅定。然后慢慢入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越走越细，越走越占单纯。所以让我们的心倾向于单纯的快乐。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单纯的快乐，你就不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个呼吸这么单调、这么苦闷？不会。为什么今天的食物还是一样？不会。你很容易满足，很容易达到快乐。这样的心修行起来就有效率，就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快乐的心，它会贴着目标，它自然的会很有力量、很有能量、很充电。既然我们都要做这个功课了，苦你也在做，可是苦的时候做的没效率；快乐你也在做，但是快乐你会增强你的效率，那何乐不为？现在又快乐，结果也更好，那何乐不为？为什么要给自己苦苦呢？好，有了这个正见，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我们的心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倾向，倾向于更好的。这个倾向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禅修技巧，因为一旦你学会了倾向，心导向快乐就快乐，那么以后你要怎么样的平衡你的内心，平衡精进跟定，平衡信跟慧，平衡气觉知，那你不需要用很复杂的方法来平衡了，倾向就足够。一发现到自己的心缺乏什么品质，倾向那个所要引发的品质就出现了，那多好，多单纯，多有力量，多敏觉。所以第一步，一开始就学会让我的心倾向于快乐。因为你的心快乐，你倾向于快乐，你有快乐的感觉，它就很容易贴着。那接下来往后的指示里面还会引导大家怎么样让自己的心亮起来，怎么样快乐起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享受单纯的快乐，在单纯的目标上快乐。有禅修者告诉我，我就是看着禅相我就快乐，但是呢，他因为长期习惯了复杂的快乐，突然间一时之间也不容易接受。怎么这样的？没有理由的。其实没有理由，不需要理由的快乐更好。涅槃的快乐不需要多多理由，不需要复杂，不生不灭就是快乐，那是更好的、恒常的、可靠的。所以先把自己的见解摆正，我们才会有对的倾向。如果我们的见解是错误的，我们就会有错误的倾向，那错误的倾向就不会做出有效率的精进。慢慢的，从三不慈心的快乐到精进就快乐，看着目标、看着呼吸就快乐，看着禅相就快乐，那就很好了。那我们的修行效率、速度各方面就会大大的加倍。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修得快，这个没有错，但是贪求修得快那就错了。希望自己修得快，你只是倾向于修得快，贪求自己修得快，就会因为有些时候某种因缘不具足，修得不快而苦，那越苦就更难修，不只是修不快，而且还有退步。 想要修得快本身没有障碍，它不是问题，问题是贪求才是问题。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问题，都是好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执着破坏了世间所有的好东西。一个友情也好，你执着你的朋友，结果就苦了，我占有你，你占有我，你控制我，我控制你，结果大家都苦。友情很好，有好的人际关系很好，好的人缘很好，就像佛陀跟阿难尊者那么好，就像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那么好，但是呢，执着让我们苦，不执着就可以有像圣者们的那种友情，多好，够洒脱，够自在，但是也够友好。那么修禅的艺术是生命的艺术，你不可摆脱修生命来说我在学禅，学禅是整个生命，整个生命的态度，整个生命的提升，因为这个禅Bhavana就是心的培育。心的培育怎么可能只在打坐的时候培育呢？整个待人处事、生活、领导全都是禅，如果你知道怎么用禅的话，在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活出禅的内涵，因为禅就是心的培育。让我们带着一个美好正确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来好好的共同来学习，师父也跟你们一起学习。我常常都把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同修，佛陀也是我们的善友，佛陀自称是众生的善友，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改进自己。一开始走进来先认清我有病，不要假设我没病，那是虚假的，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的病，所以我们要战胜自己，要改进自己，要努力，所以要接受纠正，师父也要接受纠正，学生也要接受纠正，有错就要纠正，只要还不是阿罗汉，还有不圆满，就需要。连舍利弗尊者都被纠正，都接受纠正，但是他被纠正的是世间法，他的出世间法不需要纠正，因为他已经是阿罗汉，但是佛陀还是会纠正他的世间法。但是不管那个世间法对还是错，他已经了生脱死，已经达到最后一时，所以也无挂碍，所以叫做无学。但是世间法还需要都会被佛陀纠正，更何况是我们。所以让我们拿出一个坦诚的心，坦然的心，面对自己的不圆满，面对自己的错误，假假的以为自己圆满，假装自己圆满是不老实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勇气认清我就是有病，我有贪嗔痴的病，我有不快乐的病，我要把这个病医好，我要快乐，那么坦然的面对自己，这样子才好修行，这样子才容易受法。所以越坦然面对自己的不圆满的人，越容易改正自己的不圆满，至少他已经从第一个圆满出发，就是能够包容和如实的对待不圆满，这本身就是一种圆满。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圆满，能够接受别人的不圆满，但又不放纵，又要改进，那本身就是一种圆满。从这个圆满出发，我们会找到生命里许许多多的圆满。所以也让我们拿着这个对的心来走进来，我是来进步的，我不是来这里寻求称赞的，我是来这里努力改进的。常常我在纠正学生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们的优点，也看到他们的美好，但是交谈不能那么复杂，不需要每一次要纠正一个学生的时候先讨好他一轮，先满足他的我慢，然后再来纠正他，那好苦，那他只有继续的放逸放纵自己的我慢。所以我们在纠正的时候呢，都是直接说啊，你错了，这个错了，这个错了。 所以如果学生有受法的心，不会说要师父讨好自己的自尊啊、自卑啊之类的，如实改正自己，就好像看自己的错就好像看别人的错一样，没有差别，没有更多一点的排斥，也没有更多一点的放纵，都错，如实，如实就不会受伤，不如实就很容易受伤。我们学佛不是要学一个，不是要做一个很容易受伤的人，而是要学到做到不容易受伤，不然的话师父给一个劝告也受伤，那就太麻烦了。如果我们有真心来寻求改进的那个态度，那我们不怕被纠正，是好事，是快乐的事，是幸福的事，那我们才会学得有效率。世间众生太苦了，我们自己的苦，别人的苦，众生，这个世间需要更多的人找到法的光明，去分享法的光明，让我们不要耽误自己的修行，耽误自己的进步，也是耽误众生的福利。爱自己也是爱别人，帮助自己也是在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这是佛陀说的。所以让我们告诉自己，不要放纵自己的苦因，不要放纵自己的错，在态度上那对。这是第一道禅修之事。整个早晨我选择用整个一个小时半的以上的时间给大家这个禅修知识，就是把心态拿对，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做对，其他的接下来的工作都有效率。好，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有效率的、美好的一个禅修旅程，有一个愿大家都能够在愉快的学习气氛中，好好的让这个法的力量帮助大家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愿大家最终都能够成就这个止禅跟观禅。愿大家的三心愿，所有的三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不管你选择走在哪一条路上，要成阿罗汉，要成毗湿佛，要成佛都好，愿大家的心愿全都成就，最终都能够提升圣道、圣果和涅槃。做一个简单的发愿跟回向。第一个愿，愿这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漏，也就是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苦因。第二个愿，愿这功德成为我提升涅槃的助缘。第三愿，我把这些功德与所有的众生平等的分享。好，大家跟着师父念。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灭不娘尼巴纳萨巴切耶河都妈妈不娘巴刚Sabba satana Bajima De sabbe Me sama Punya bagam Labantu